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很高兴又看到大家哈。上一次我讲到是去年七月的时候哈，已经有很久了哈。好，在我讲到以前呢，我想我们大家先彼此问候一下哈。我们跟我们邻座的人啊讲神爱你，好不好呀？我们的崇拜不是很死板的哈，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来到神的殿里面，欢欢喜喜的来敬拜神啊。神是给我们很多的平安，给我们很多的喜乐啊，让我们的这个心里面，从心里面真的发出来啊，主所给我们的许许多多的啊这种福气啊，那让我们的这个喜乐从我们的心里面能够表达出来，因为神爱我们。啊，神爱我们就是一个最好最大的消息哈、啊，让我们心里面啊觉得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挂念啊。我看到大家就好像是看到自己人一样啊，不会觉得说好像啊我在这台上啊，你们在台下啊，这个啊距离很远的样子哈、啊。那神跟我们也是一样，他不是远远的在这个天上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一位神。啊，他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得到喜乐，能够得到满足，能够得到力量，能够得到平安，能够得到很多他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有时候我们就是好像把我们自己心里面绑住了，限制住了，所以我们的心就不放开，放不开，好像这个释放不开哈、啊。但是呢，神要我们常常的喜乐啊。所以腓立比书里面不是说吗，你们要靠主常常的喜乐，我们要常常的快乐起来哈、啊、让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对人家脸上都带着笑容啊，我们不要都是板着脸孔哈、啊、要带着笑容哈、啊、当人家看到我们脸上的笑容，就知道我们真的有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神爱我们啊，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快乐啊。今天我要讲一点有关耶稣爱我们的信息啊。我把标题叫主耶稣寻找迷羊哈、啊。今天我们先来读路加福音啊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哈、来一起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再来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在这一段里面，我说这是这一段圣经是路加福音的这个重要的一节，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来做什么啊，他来做什么啊。因为我们知道四福音里面都有这个重要的经节讲主耶稣基督啊来到这世上是做什么啊。那我们很通常都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个君王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啊。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个仆人啊，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仆人，他能行神迹，他能赶鬼，他能够医病，他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他实际上是在服侍啊。他那时候周围的人有病的找他医治，有难处的找他解决啊。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今天这边讲到说人子，耶稣讲到他是那一位人子啊。那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几个福音都有他特别强调耶稣的某一方面啊。那今天我是就路加福音这一段讲人子来啊。人子呢就是英文说 Son of Man 啊，是耶稣他自己称他自己啊，是就是那个人子啊。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啊，那里面讲到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看见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一位像人子一样的他 必要得到一个永远长存的国，他要在那个国当中啊得到权柄，得到荣耀，得到国度啊。主耶稣基督自称他是人子啊，这个人子就特别的那一位啊，他讲人子呢，表示他跟我们这些人是认同的，因为他也是妇人所生的啊，所以和我们一样是人，但是他是那个至高的那一个人啊，他的地位是呢最高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是那人子，他将来要得到这个荣耀、权柄、国度。现在我们还看不出来耶稣基督啊得到这个荣耀、权柄、国度，但是将来他要得到。可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是就得到了这个权柄、荣耀、国度啊，他乃是要寻找，他要拯救，他要找什么样的人呢？他要找失丧的人，他要拯救什么样的人呢？他要拯救失丧的人啊。主耶稣基督在那世上，他一直都在寻找啊那些迷途的羔羊啊，这些迷途的羔羊他失丧了啊，他不知道人生的方向，不知道他们往哪里走啊。为什么他们失丧呢？迷路呢？因为他们都是罪人，都犯了罪啊，那与神隔绝了，就不知道神给他们的方向，神给他们的道路。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这样的人把他找出来，找出来以后把他们救出来啊，救就是把他们带回羊圈，带回到耶稣自己的国度里面，他将来要得那个国度啊，带回到他那个国度。所以这些人本来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在黑暗当中他们看不见方向，在那边摸索，耶稣把他们带到光明的国度，他们就知道人生的方向，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耶稣就是那个道路，那个道路他指引了人的这个方向啊，所以他自己来要把人带回到他的羊圈，带回到他的国度。今天耶稣一样在我们中间啊，要找啊那他那些失丧的人，要把他们啊带回到他的羊圈，带回到他的国度，要拯救他们。好，啊，今天我要讲一段啊，讲三个故事哈，我们大家或许都很熟悉的啊。这个故事的开头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接纳罪人哈，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很特别的举动，但耶稣做了很多特别的事情啊。那这个特别举动是什么呢？就是他和那些社会上看不起的人一起吃饭啊，社会上轻视的人看一起吃饭啊。那个时候啊，犹太人的社会对于两类的人非常的轻视。一个呢是专门替罗马人收税的税吏，一类呢是靠卖身为生的妓女啊。税吏是什么呢？啊，税吏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罗马人统治那个以色列人、犹太人啊，那他们要抽税啊，抽税谁来抽税呢？罗马人很聪明，他们自己不抽税，找了犹太人来抽税。那找什么样的犹太人来抽税呢？找那有钱的犹太人啊，这些有钱的犹太人多半比较不注重道德，不注重这种纪律，不守律法的啊，他们是很有钱的。那罗马人就好像今天我们要这个要一个公司要开一个工程要招标，罗马人就招标啊，说谁出价最高，我就把这个收税的这个东西啊责任就托给这个人。所以好几个人就跑去投标啊，投标以后那个说我能够收最高税的人啊就拿到这个标啊。那他就是税吏长啊，他就变成一个税吏长，然后他底下再找几个税吏帮他忙来跟这些犹太人抽税啊。所以这不像今天我们这个国税局 IRS 啊，每年到时候你要填这个表来交税哈，他是来派了人来抽税的。那这些抽税的人啊，他替罗马人收税，他不是替犹太人收税，替罗马人收税。那因为他娶了 他的标价最高，所以他一定是想尽办法抽那个最高的税，因为不但要付罗马人，他自己要从当中啊，我们说卡油一饼哈、啊。所以这些人就欺负这些犹太百姓啊，找各种名目来啊征税，所以犹太人非常痛恨这些税吏啊，就看不起他们，把他们排除在这个啊社会之外。那税吏为了赚钱，他也就不管这些了啊。那另一类人呢啊，这个妓女呢只是一个代表。犹太人也看一些，譬如说啊，残障的人啊，譬如瞎子啊，这些也都是罪人啊。他们认为，如果你生下来有些缺陷、残障，你就是大概你的父母亲犯罪，或是你自己犯罪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有人问耶稣说，看一个瞎子说，这个瞎子是他父母亲犯罪呢，还是他犯罪哈、啊？那妓女当然他是违反了这个啊十诫的第七诫啊，不可奸淫的这一罪这一个诫。所以这些犹太人也都非常看不起，所以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呢，看不起这些人啊，把他们当作是罪人啊，就排斥他们啊。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他不是像那些宗教领袖，他来的世上，他还跟这些啊所谓的税吏啊这些罪人啊一起吃饭啊，这个在那些宗教领袖看起来是非常的。啊，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啊。那主耶稣那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啊，已经是一个非常啊有成就的啊，就是说他医病赶鬼，已经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啊，都知道他也算是一个宗教领袖。不料他跟那个税吏罪人啊一起吃饭，在当时的社会，一起吃饭代表同桌的人他们能够彼此接纳啊。假如今天我不接纳你的话，我就不跟你一起吃饭啊。主耶稣基督接纳这些税吏罪人，他明明知道这些税吏罪人啊做了一些坏事啊，或者是犯了这个律法，可是他并不会说因为你犯了律法我很害怕啊，我假如跟你一起吃饭我也会被你影响，我也跟你变成这个税吏，也变成罪人，不会的啊。所以主耶稣基督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所谓流浪汉啊，所谓街友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有时候看到，哎呀，他实在很脏，这个头发乱乱的，这个脸也没有洗，胡子也长长的，衣服也很脏，还有臭味，我们就说啊，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当时候主耶稣看到这样子的人，他不但不会离他远一点，他还会说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吃饭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学习到。啊，我们如果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话，是这样子效法的啊。那因为这些宗教领袖批评主耶稣基督啊，说他不应该跟税吏跟这个妓女一起吃饭，所以主耶稣就回答他们，用三个比喻来回答他们，解释他为什么啊，他为什么要跟这些人吃饭啊。他没有直接的用这个道理来教训他们啊，说你们要爱这些人要怎么样，但是他讲了三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啊，就是用实际的生活发生的事情来解释信仰当中那些比较难以明白的道理。比如说啊，两个礼拜以前啊，陈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讲一粒麦子不落到地里面死了人就死一粒，落在地里面死了就结出很多的粒来，那个就是一个比喻啊。那个比喻说啊，我们如果牺牲了就可以结出很多的这个啊果子来，就有很多的果效能够影响别人啊。这个是啊，但是用麦子做比喻大家就比较啊容易能够接受啊。所以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寻找迷羊的比喻，第二个比喻是寻找失钱的比喻，第三个比喻是等候浪子回头的比喻。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思考这三个比喻的意义啊。第一个比喻，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呢，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啊，找到了以后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说，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啊，一起快乐吧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99只羊，100只羊，这100只羊都归于这一个牧人。我们知道这个牧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啊。那他有很多的羊，他有很多羊，但是如果他失去了一只羊，这只羊迷失了啊，他没有找回来到他羊圈，他绝对不放弃，绝对不甘休。就好像今天啊，我们如果说啊，教会里面有多少多少的这个会友啊，如果有一个会友啊，somehow有一些原因啊，他没有再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要去关心他，要把他找回来啊，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啊，看重每一只属于他的羊啊。在里面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非常宝贵的啊，凡是属于主的羊，主都喜悦。凡是属于主的羊，主都看顾。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非常宝贵的，神看我们都是像他眼中的瞳人一样啊，他会把我们隐藏起来，会保护我们啊。所以神看我们很宝贵，所以我们就不要看我们自己很低贱很下贱，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很宝贵。你们大概会听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啊 high self esteem，就是说自视，就是自尊心，我们说自尊心，但自尊心不是叫我们去骄傲，这个自尊心是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宝贵的人，所以我们就不必看我们自己好像是很糟糕很差劲的人。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真正的谦卑不是说看我们自己比别人很差啊，真正的谦卑是看别人比我们强，那意思说我也不差，因为我在神的面前也是很宝贵，耶稣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所以我们看我们自己也要知道说神看我们很宝贵，我们就不要看我们自己很差劲啊。那第二个我们学到呢，就是说主耶稣一直都在找人，这个是神在找人。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要认清楚传这个人信耶稣不是人自己打个电话去告诉神说啊，我要来相信了，而是神给人机会让他来相信，神在找人，所以我们是啊劝人啊接受神的所给的机会来相信这个福音。还有第三个，这边说到啊，大家一起欢喜吧，我们大家一起快乐吧，因为那只羊被找到了。所以有一个人信主，有一个人因为传福音而信主，天上地下的人都一起高兴。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在洗礼的时候，我们最常唱的一条诗歌叫快乐日。为什么我们要唱快乐日？因为那一天是快乐的日子。当有一个人受洗，就好像一只羊啊，从迷失的道路上被找回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为他高兴，我们在天上的天使也会为他高兴啊。所以主耶稣说啊，当一只羊被找回来，一个迷路的羊被找回来，一个失丧的罪人被找回来，来信耶稣的时候，他这个一个举动，他相信回到耶稣的这个国度里面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为他高兴，一起为他欢喜啊。好，耶稣又讲了第二个比喻，寻找失钱的比喻。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如果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吗？直到找到为止。找到了，他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一个妇人有10块钱，每一块钱是那个时候一天的工资啊，一天的工资啊。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可能是一个寡妇，在那个时候她没有先生，所以这10块钱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他丢一块钱都不行。所以他发现他一块钱丢了，不见了啊，那时候没有电，所以他点上这个蜡烛啊，点上灯，然后呢，因为地上可能灰尘很多，这个钱埋在灰尘底下，所以他就把屋子打扫干净以后，一定要找，仔细的找，最后他找到了那块钱。他找到那块钱并不是说啊，找到很好我就把它放到跟9块钱一起放在一起， 没有，他还找了朋友邻舍来说，很高兴说，哎呀，我丢了一块钱，现在我找到了，让我找到了，我好高兴啊。他找到，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去找，他就找到了。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再一次讲说啊，如果说啊有他很喜欢的这个人不见的时候，他就会拼命去找，拼命去找，直到他把那个人找回来为止。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要有这种主的这种心怀，就是若是看到有人迷失了，我们也要去啊拼命的去想办法要把福音传给他，要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啊，因为如果他能够回来相信耶稣的话，在天上地下啊人都一起高兴，一起欢喜。前面两个比喻都是讲到神对于人是怎么样子的爱，怎么样子的宝贵啊，怎么样子的保守啊。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啊，神不但看我们很宝贵，他还会保护我们，绝对不让我们失落，不会让我们离开神啊。所以我们可以保证啊，圣经上面耶稣曾经讲到过说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从我的手上把这个我所喜爱的人把他拿去。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呢，神都会保护我们，我们不必担心说我们自己会失落，我们会离开神，我们会远离神，不必，因为神都会保护我们啊，我们就永远都在他保护当中。我们之所以会离开，是因为我们自己主动会想到要离开，只要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信靠神，神就照他的应许，他会保护我们一直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说啊，好像有一些事情难处发生了，哦，神离开我们了，或者是说甚至有人说神离开教会了，这都不对的。因为既然我们是完全相信神，神就会保护我们，神就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信心。好，第三个，浪子离家出走，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很熟悉这一个故事，但是让我再重新来啊讲述一遍，我们一起可以温习啊。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分给他啊。过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啊。这边我们可以思想哈，第一个，小儿子为什么要离开家？小儿子为什么要离开家啊？如果他的家是这么好，就像后面讲的，他有吃有喝啊，又有仆人，这样子，如果今天是我死也不会离开家，对不对？一定是有一些特别的原因使他离开家。或许第一个，他和这个大儿子的关系不好，因为后面讲到这个大儿子对他态度非常不好啊，所以或者他受到外界的引诱，看到外界有这种各种欢乐的事、娱乐的事啊，酒喝酒啊，这个妓女啊，这些东西，小儿子受到引诱，所以就被那个吸引啊。不管怎么样，那时候小儿子的心啊没有看清楚，眼睛没有看清楚，所以他跟他父亲说，请你把我所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好，在那个时候的规矩啊，大儿子他因为是长子，他可以得小儿子双倍的这个啊遗产啊，父亲的产业分成三份，大儿子得两份，小儿子得一份。小儿子说，把我那一份给我啊。好，他父亲就把那个产业就分给小儿子了。那你可以想象，今天如果在你的家里面，你的儿子哈、啊、跟你说，把钱给我，我等不及了，我不要等你死掉啊，把遗产给我，现在你就把钱给我啊，你一定是会很生气，对不对？你一定是把他骂一顿，对不对？这然后就不许他啊，你一定要留在家里面，你不能走啊。然后跟这个父亲儿子吵一架啊，儿子说，我有我的生活啊，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可以走啊啊，你不给我钱我也照样走啊啊，然后一吵一架啊，然后就出走啊。但是那个父亲，在耶稣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啊凶狠的态度啊，他呢不责备这个小儿子 啊，耶稣没有讲很多，就是说就把这个产业就给了这个给了小儿子。耶稣知不知道这个这个父亲知不知道这个小儿子离开家以后一定会受苦，一定会怎样怎样怎样，会不会啊？但是这个父亲呢，我们英文说 give the son benefit of doubt， 就是说啊，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给你。为什么？因为父亲爱这个小儿子，这个父亲爱大儿子，父亲也爱小儿子，两个他都爱啊，所以他宁愿让小儿子虽然说出去受苦啊。如果我们今天说会跟他说啊，你出去你一定要受苦，你不能出去啊，这个，但是呢，父亲啊讲了没有用，他就跟就说好，我就把产业就分给你，没有关系啊。那父亲但是心里面还是很爱这个小儿子。好，小儿子拿了钱出去以后，过不多几日啊，然后不是拿出钱出去以后，他就在那里任意放荡啊，就浪费他所有的钱。但是小儿子没有谋生的技能，不会做工，不会赚钱，所以到最后啊，他钱就用完了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偏偏那个时候又起了大饥荒，大家都没饭吃，大家都饿肚子，所以小儿子又穷又饿，怎么办呢？于是呢，小儿子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面去放猪啊。放猪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养猪的，他们只养牛养羊，不养猪的，养猪是很下贱很脏的这个一件事情。结果小儿子不得不去放猪啊，然后放猪的时候他又吃不饱，因为那地方有大饥荒，所以他饿到极点，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那是地中海那一带长的那种豆的，拿那个外皮那个壳把它剥下来来喂猪的。结果他还吃不到那个啊，没有人给他那样的东西吃。于是他醒悟过来，他终于发现了，他醒悟过来，在到了他的尽头的时候，我们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醒悟过来了。于是他想到他在家父亲的家里面有故宫，在父亲的家里面有吃有喝，而他在这地方他饿死。所以这小儿子就有一个举动，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所以他要回家，他终于发现了他要回家。但是他回家不是就是白白的回家，他说我父要跟父亲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啊，他要跟父亲认罪，他说我真的是得罪了你了啊，我也是违背了神的意思了，所以从今以后你可以把我当成是一个你家的仆人，不要再把我当做儿子了啊，我实在是不配做你的儿子，实在是不配啊被你这个再来啊养育啊，再回到你的家里面做你的儿子啊。那小儿子看自己啊是不配啊，他起先呢他是不肯回去啊，起先他很骄傲啊，再怎么样还是不回去，穷苦的时候再不回去，想尽办法要自己来谋生都没有办法，到最后他放弃了。当他放弃了，然后他愿意承认罪的时候，那时候他说他自己不配，但是神却看他配啊，他的父亲却看他配啊，他醒悟过来了，这个就是一个醒悟。所以一个信主当过程当中有一个醒悟，有一个回转啊。一个我们可以举一个比喻说，一个发疯的人，疯子，他在发疯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是发疯啊，他觉得没病，但是当他醒过来以后，他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以前我是一个发疯的情况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信主的过程也是这样，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经历啊。我在认罪悔改以前啊，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跟神说我是不配的啊，在神的面前啊不配得神这么多的恩典。于是这个小儿子他就起来到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啊。你知道父亲自从小儿子走以后他做什么事吗？他或许就是每天站在家门口在等他的小儿子回来，每天对着这个远方希望他小儿子的身影从这地平线上面出现。 所以终于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小儿子出现了，他心里面真是非常的激动啊，动了慈心，他心里面非常的激动。所以还不等小儿子到家门口，他就跑过去抱着他小儿子的脖子，连连的跟他亲嘴，就欢迎他回来。那儿子就把他想好的话就跟他父亲再讲一遍，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了，又得罪了你了，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父亲有没有说，好吧，那你下去就做你我的仆人吧，从今开始就替我下田做工吧？没有。父亲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小儿子穿，把那戒指戴在他的脚头上，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个袍子遮盖了这个小儿子身上的这种肮脏、污秽、丑陋啊。这个戒指改变了这个小儿子的地位，他还是这个儿子啊。这个鞋穿在他的这个脚上，他的生活就改善了。因为那时候的仆人是不穿鞋的，只有家里面的人穿鞋。那时候的仆人只穿工作服，也不穿袍子的，家里面的人穿袍子。那时候的仆人不戴戒指的，家里面的人戴戒指。所以父亲又接纳小儿子，他又回来变成他家中的人。不但如此，还把一头肥牛犊把他宰了。然后父亲就跟大家一起说，我们一起吃喝快乐，庆祝这件事情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当小儿子出去的时候，全家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当中，但是当小儿子回来以后，全家又快乐起来啊，因为得到小儿子重新回家。好，那大儿子怎么样呢？那么那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面，他回到家里面，离家不远，听到说啊，家里面有这个击鼓作乐跳舞的声音，非常高兴，所以他去叫一个仆人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啊，仆人说，你的兄弟回来了。所以呢，你父亲看到这个小儿子干净的没有生病的回来，就很高兴，就宰了肥牛犊。这些话把大儿子气起来了，大儿子就回去，就不肯回去啊。于是父亲就出来劝他，结果大儿子讲什么呢？大儿子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跟你做啊，你看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大儿子还在田里面工作啊，我跟你做了这么多年，你从来也没有给我一只羊羔，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但是你现在呢啊，让这个小儿子啊回来，你就给他宰这个杀牛犊啊！你这个儿子，你看到没有？但你这个儿子，他讲的话非常的轻蔑，非常看不起你这个儿子。他不是说我的弟弟，他说你这个儿子啊！你看你这儿子浪费了你所有的钱，结果他回来了，你还这么好对待他，你还爱他，你还宰了这个肥牛犊啊！所以大儿子他心里面很嫉妒，大儿子他不用悔改，他没有做违背父亲任何事情，所以他不用悔改。但是大儿子不原谅这个小儿子做的一切事情，他就非常的生气。可是他的父亲却说什么呢？他的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理当快乐。你一直都和我同在，我现在所有的一切将来都是你的。我们记得小儿子已经拿走三分之一的产业了，剩下三分之二的产业都是大儿子，父亲没有再给小儿子另外的产业了，父亲但是还是爱这个小儿子，但是那个产业该归大儿子的就是归大儿子，你还保有你的产业。但是呢，今天你这个弟弟回来了，他虽然离开了，但是现在又回来了，我们就要为他高兴，因为他要重新回到家里面了。来，这多么感动人的一幅画面。好，耶稣的比喻他就讲到这里。那么从耶稣的比喻我们学到些什么东西呢？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我想有五点哈。第一个，神看 每一个爱属他的人都非常的宝贵。我刚刚已经讲过，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的生命啊。神已经都为我们安排好前面美好的道路，不管你出生是富有的人或是穷人，不管你出生是高级的人或是低级的人啊，不管怎么样啊，神都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啊都有他的分量，神也为我们的生命安排了一个美好的道路，所以我们就要珍惜我们的这个人生啊，不要浪费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那些失丧的人，耶稣所要找的失丧的人，原来他们可能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啊。在我们那一个年代，我们高中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啊，上一个世纪的时候，有所谓的失落的一代这个名词，好像大家都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所谓的嬉皮啊，那些去吸 drug 啊，然后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啊，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啊，但生命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或许我们身上有病，或许我们工作上碰到困难，或许我们生活上碰到困难，我们知道神都有安排，生命都有意义，再困难的生活将来神都会帮助我们解决啊。好，第二个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因为爱我们，所以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啊，这个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再思考，这个爱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们都是很熟的，我们如果有各样的恩赐，我们能够把所有的钱都给人，我们能够说20000人的方言，我们能够做全备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就不算什么。这个爱真正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啊，就是说我们在各种的事上，如果人家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要一直的忍耐啊。彼得曾经问耶稣说这个如果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要原谅人几次呢？7次吗？耶稣说不是，70个7次，490次，但其实还不止这490次。也就是说，只要人家对我们不好，我们就要原谅人，因为我们原谅人就是爱人啊。因为耶稣他已经先爱了我们，这个就是爱。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才会去爱别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赦免啊人的罪。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求神赦免我们自己一切的重罪啊。诗篇上有讲到说，我的罪孽深重啊，求神赦免我的罪。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我的罪如同重担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好像都没有罪啊，不要觉得说啊别人都是有罪的，只有我是没有罪的啊。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神啊认识不是很清楚。我们对于神是欠了很多很多的罪，欠了很多很多的债啊。所以主导文里面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的犯罪就好像是欠了啊神的债一样。那个小儿子他终于领悟了，他欠了他父亲很多的债，他得罪了他的父亲，所以他回到神的面前跟神祈求啊，回到父的面前跟他的父亲求父亲饶恕他原谅他。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时时刻刻反省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罪啊。那有的时候并不是说真的我们有做错什么事情，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常以为亏欠。罗马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犯啊。在诗篇里面讲到说，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犯，所以这诗篇里面说啊，求主你赦免我们一切隐而未现的过犯，男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要叫我们的这个罪啊这个到影响到我们啊。好，所以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认罪啊。我们不认罪的话就不会啊，神就不赦免我们，对不对？小儿子如果不回来的话，他父亲永远没有机会去抱他，然后把袍子戒指鞋子给他，
小儿子回到父亲面前，然后父亲才有机会来原谅他啊。那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这些过犯啊，我们也是这样啊。如果人家来求我们原谅，或是觉得说伤害了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赦免他们。但是即使他们没有来求我们赦免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在心里面赦免他们。因为你想到那个比喻当中那个父亲，当小儿子没有回来以前，他是不是就已经原谅了小儿子？是的，他已经原谅了小儿子，只是当小儿子回来了以后，他有机会来抱着小儿子来表达出来他那对小儿子的爱。所以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回头没有信主以前，他也是不纪念我们的过犯，他心里面也是爱我们的。当我们回头跟神认罪的时候，神就能够表达出来他的那种爱。常常人家说这个爱我们爱别人，人家感受不到好像我们不爱他那今天就像神一样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是不是这样呢？其实神很爱我们，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给神机会让他来表达他的爱但是当我们跟神认罪了以后，那神就会把他各种各样的爱给我们那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要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管他有没有跟我们求赦免，我们都要原谅。好，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这一幅图画里面我们看到有父亲，有小儿子，还有旁边那个大儿子那个大儿子呢，他那个脸色不好看，对不对他就是在那边生气，对这个小儿子生气大儿子生气是不是应该的呢？你们觉得呢？当然是不应该，对不对？我们今天学了圣经，我们都知道大儿子应该原谅小儿子，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那么小儿子呢，有没有原谅有没有这个跟大儿子认罪呢这个圣经上也没有讲，比喻当中也没有讲但是呢，我们知道最终在那个比喻没有讲的地方小儿子一定也是给大儿子认罪。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要为我们伤害别人的地方要求人家的赦免，那这个是最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感动，那我们要做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人还在埋怨你的时候，你先把礼物放到一边，你去跟那个人和好以后，你再来祭坛上面献礼物。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对你心里面有埋怨，的的确确你伤害了他，圣灵光照你，你觉得说你伤害了他，你就去跟他道歉，就去跟他原谅。当我们在辅导这个不是辅导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心理教会有一个聚会那里面我们看了一个 DVD 这个是冯秉成提供给这个陆长老在瑞士布道的时候，那个冯秉成牧师提供给他的。那里面那是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故事说在南非 Cape Town 有一个中国留学生他很喜欢开车，结果他开车有一天他带了两个女朋友这个都是白人的女朋友，开车下 freeway 的时候车速过快，车子失去控制，翻了几个滚，最后撞到一栋墙这样子。其中一个女朋友膝盖受伤，但是另外一个女孩子从后窗飞出去撞到什么东西就死掉了结果他在当然这个中间就这个打电话回到大陆去结果这个一阵大家都很惊慌失措，那在大陆的这些他的父母亲就非常的担心，说这下有这个担不完的这个闹不完的这个官司，又要赔偿，又要这些诉讼等等这些。那父母亲跑到南非去了那么帮忙照顾这个儿子还有这个去看那个受伤的那一位女朋友。可是这父母亲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已经那个死去的那一位 啊女子的父亲跟母亲啊，所以但是还是必须要去见啊，所以他就去看那一位啊那对父母亲。他们原本以为说那位父亲会怒目相视，然后说我要起诉，我要告你，在法院里面我要告你，因为你把我你的儿子把我的女儿这样开车让他死掉了。他说不料这一对父母亲一点都不抱怨，就是抱着这个儿子的这个父母亲就是连连跟他说，你们不必太自责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意外而已。那个女的父母亲呢，她是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是一个 Methodist Church 基督徒他们决定原谅这个小儿子。所以即使法院就是警察那边说你最好要起诉，你们一定要起诉，甚至要索取赔偿，但是父母亲决定不起诉，连赔偿都不要，因为他已经完全赦免，完全原谅这个儿子的这个过犯知道他是一个意外，并不是故意要把他的女儿害死他就表达了这种基督的爱所以那个儿子他后也是伤很重，但是后来他就得了医治，然后回去以后现在是他是成都人，做这个现在做民航的 pilot 那这个驾驶员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一个赦免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说这是外国人他但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爱每一个人所以他也会赦免人的无心之失，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各样的事情我们要对人有一个宽大的心，有一个赦免饶恕的心。好，现在我们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你要开声也可以，或是你要默祷都可以。我们首先我们为我们得罪神的地方求神饶恕你自己心里面想到有什么曾经得罪过神的地方，那么你就求神来赦免你还没有认的罪求神来赦免你的罪。第二个呢，如果你想到有什么人伤害了你，有什么人对你不好，有什么人欺骗了你，有什么人欺诈了你，有什么人说话伤了你，那我们就要从心里面我们就要原谅这样的人，从心里面放弃对他的指责，放弃对他的各种各样的仇恨苦毒，我们要把这心里面这些拿掉。我们跟神祷告说，神啊，我愿意原谅那个伤害我的人。第三个，当你想到你可能伤害了某一个人，真的是伤害了他，那你就要跟神祷告，神啊，我愿意去跟他道歉，但是我力量不够，求主帮助。然后你就真的去跟他求饶恕，求赦免好，我们现在一起祷告。